祭奠完晁盖，焚化了灵位，从此晁盖长眠于梁山上。宋江安排众头领的家小回乡安顿，安排宋太公回山洞老家安享晚年。三阮的家小连夜被送回了石碣村，剩下的破船让附近老百姓随意挑选，也算梁山回馈百姓。梁山原有房屋由附近老百姓随便拆，都是免费赠送，原有的关卡也都拆毁，能用的材料也都免费赠送。看着来拆房的百姓络绎不绝，看着当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房屋一间间被拆毁，杜迁和宋万流下了热泪。再见了，我的梁山，再见了，我的青春岁月。宋江一行人离开梁山，前往东京。林冲回头看已经被拆毁的梁山大营，心中万般感慨。宋江挥别梁山，来到东京，再次见到和蔼可亲的皇帝。皇帝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次你要替寡人去拍砖了，记住，狠狠拍，拍死他们。”宋江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他一直梦想为皇家效力，如今终于成为现实。现在皇帝亲自委托他去拍砖，自然是义不容辞。宋江拍着胸脯跟徽宗说：“哎呀，陛下您放心，我指定拍死他们。”皇帝一高兴，赏酒赏肉赏刀赏盔甲，总之皇帝一高兴什么都赏，大到活人，小到马甲。皇帝给梁山小兵们也有赏赐，每人一瓶酒一斤肉，结果这次赏赐居然出现了状况。负责派发的官员们不会错过发财的机会，他们对酒和肉进行了克扣，雁过拔毛就不错了，以前他们都是雁过留雁。这次看在梁山好汉要替皇帝拍砖的份上，就暂放一马，扣一半吧。等发到士兵手中，每人酒半瓶，肉十两。古代的秤是16两为一斤，因此有半斤八两的说法。这些负责派发的官员只给士兵发10两肉，等于克扣了6两，克扣率达到了 37.5%。 挺黑的，尤其是肉价那么贵。当面向官员提出抗议的是项冲、李衮手下的一名军校，这名军校性格直率，看不惯这些官员的嘴脸。负责派发的官员异常跋扈：“哎，你们老大宋江见我们都屁颠屁颠的，更别说你们这些大头兵。”军校脸上有些挂不住了，抽出了刀。这时负责派发的官员倒有点不像官员，更像是泼皮牛二：“你砍呢，你倒是砍呢。”人到这个份上就怕刺激，不刺激没事，一刺激就容易冲动。军校挥起手，一刀正砍在派发官员的脸上，接着又连砍几刀：“我砍了，我就砍死你，你又怎么样？”一边的杨志目睹了这一过程，想起了当年的自己，唉，人都是被逼出来的。